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12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1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公布1.5万亿美元基建投资计划，美国总统威胁要对其贸易伙伴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蒂勒森表示，重启美朝对话为时过早。日本警告不要被朝鲜外交攻势蒙蔽。中国呼吁珍惜韩朝关系，缓和势头。河北廊坊市发生4.3级地震，北京、天津均有震感。特朗普、普京通电话，商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普京在莫斯科会晤阿巴斯。奥地利火车相撞，至少1人死亡，22人受伤。非中第二届南海对话今天在马尼拉举行。法国摇滚巨星约翰尼·哈里戴家族展开遗产争夺战。中国今年一月银行贷款创新高。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威胁要对其贸易伙伴国家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法新社消息，特朗普表示要让那些占美国便宜的国家付出代价，这些国家包括所谓的美国的盟友。此外，特朗普还公布了 1.5 万亿基建投资计划。特朗普周一在基础建设预算的一项会议上表示说，我们要让那些占美国便宜的国家付出代价。特朗普表示说，其中的一些国家是我们的所谓盟国，但是在贸易上这些国家已经不算是我们的盟友了。特朗普并且在有记者旁听的会议上宣布，美国将设立一种贸易互惠税，但是特朗普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他表示，美国在与中国、日本、韩国的贸易方面已经损失过多，我们不能坐视其他国家再来占我们的便宜。特朗普还抱怨说，美国单方面给予的太多，在贸易方面已经对美国构成了伤害。特朗普上个月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曾经暗示，对于欧盟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时所奉行的非常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将给予大肆的报复。特朗普说，从贸易的角度上面来看，我和欧盟之间出现了很多问题，对此美国方面的回应将对他们非常不利。特朗普并且表示说，美国的产品没办法打入欧洲市场，但是他们生产的商品却一路畅通地被输送到美国，在没有税或者税非常少的状况之下。特朗普并且在周一的谈话当中点名德国，说二战之后美国帮助德国和很多国家，朝鲜战争之后又帮助韩国，现在那些战后的协约基本上没有改变，而这些国家早就变成了富国。特朗普说，这些国家应该以巨资偿还给美国，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另外，美国白宫周一向国会提交基础建设的投资计划，计划未来10年之内斥资1.5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改造美国年久失修的公路、铁路、机场和水利设施等。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在中东花了7万亿美元之后，现在应该是投资自己国家的时候了。特朗普并且表示说，对美国的基建领域来说，这一周将是重要的一周，未来10年在基建方面将投入1.5万亿到1.7万亿美元。法新社指，特朗普虽然在资金方面做出了承诺，但是具体实施方案仍然是模糊不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一在开罗表示，现在谈论与美国和朝鲜谈判进程何时开始还为时过早。法新社援引《华盛顿邮报》说，华盛顿已经准备与朝鲜展开对话，而日本的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在周一警告，不要被朝鲜在平昌冬奥会上的外交魅力攻势所蒙蔽。《华盛顿邮报》在周日报道说，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愿意考虑重启与朝鲜的对话，但是美国会继续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加强向朝鲜施压。彭斯还表示说，在韩国期间曾经就朝鲜核问题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了2次实质性的交谈，双方同意继续与朝鲜接触，先由韩国和朝鲜开始对话，美国考虑随后加入。彭斯同时强调，美国仍然会继续并且强化向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朝鲜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踏出有意义的一步。周一访问开罗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现在要判断这是否是外交进程的开始还为时过早。而日本的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在周一警告，不要被朝鲜在平昌冬奥会上的外交魔力攻势所蒙蔽，并且指出日本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朝鲜的非核化。 据法新社报道，河野太郎利用访问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的机会，呼吁团结来处理平壤的核武问题。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安藤俊英则表示，我们必须全力对朝鲜施压，逼迫朝鲜改弦易更张，并且全面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则在周一表示，韩国与朝鲜关系以及朝鲜半岛局势出现难得和缓的势头，值得各方加倍的珍惜，把韩朝之间的互动扩大到各方，尤其是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互动之上。河北廊坊市周一18时31分发生了4.3级地震，北京和天津都有震感，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地震发生的一刻，部分民众在家中有物件坠落，而且吊灯摇晃，室内多处都感觉到明显的震度，部分的路面更是出现了裂缝。据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廊坊市永清县傍晚6时31分发生了4.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属浅层地震。60公里之外的北京以及天津附近一带都有震感。河北省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地震响应，并且派员前往廊坊市进行了解。法国摇滚巨星哈里戴逝世2个月，家族神圣同盟宣告终结，一场预料持久的围绕遗产的争夺战由其女打响。这场围绕遗嘱发生的争执也将是法国遗产法和美国加州遗产继承法之间的一场博弈。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哈里戴过世刚满2月，他的两个孩子，35岁的女演员罗拉和51岁的大卫，对父亲生前留下的遗嘱提出了上诉。根据这份后来修改过的遗嘱，哈里戴死后，遗产全归其子赖蒂斯雅。若赖蒂斯雅去世，全归两个尚未成年的养女。74岁的哈里戴因肝癌不治去世时，引起全法国悲伤。葬礼上，哈里戴妻子、他们夫妇领养的两位女儿，以及哈里戴与两任前妻分别生的大卫和罗拉，在悲痛中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数十万人在巴黎大街上向这位赤诚法国歌坛大半个世纪的巨星致哀。哈里戴与名演员生的女儿罗拉周一向已故父亲发出了公开信：我或许宁愿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选择了争斗。他的律师解释，罗拉惊异且痛苦地读到了父亲哈里戴的遗嘱，他的全部遗产、著作权将依据加州法全部由其妻莱蒂斯亚一人继承。但是罗拉和同父异母哥哥、歌唱家大卫则认为，这一遗嘱明显地违背了法国法律。几小时后，哈里戴的妻子莱蒂斯亚发表声明，对围绕丈夫遗产继承事件在媒体爆发深感痛心，表示自己不想通过媒体论战，但她声明将以自己全部的力量遵照丈夫的遗志，维护丈夫的记忆。一场法律持久战拉开了序幕。根据法国法律，谁也无权剥夺任何一名子女的继承权，但是法国法律的这一原则在加利福尼亚法律中并不存在。法国最高法院9月27日曾对著名作曲家雅尔遗产案作出了判决。雅尔父亲的情形与哈里戴相似，最高院最后裁决法国法律不能强加于加州法，一则因为雅尔父亲在加州已长久生活，二则因为争夺雅尔遗产的子女经济上并未处于不稳定或需求状态。看来未来一个重大的司法挑战是确定哈里戴在加州的居所及所有安置是否已经建立很久并且是持续的。哈里戴2000年在洛杉矶与自己的妻子及两位养女安置下来，去年重返法国一致，不幸于12月6日在巴黎远郊别墅逝世。哈里戴的遗产主要有在法国、美国以及法国海外省一处岛屿的几座别墅、1300首歌曲的著作权，以及哈里戴生前喜欢的多部汽车和摩托车收藏品。根据罗拉律师，哈里戴在遗嘱中没有给罗拉留下任何东西，既没有物产，也没有留给他任何父亲的艺术品、任何有关父亲的记忆，没有留下一把吉他，没有留下一只摩托，甚至没有留下献给罗拉的歌曲《罗拉金曲纪念版》。大卫少时与父亲哈里戴亲密无间，曾经是父亲的鼓手，而罗拉，哈里戴曾经称他是自己的心肝。
中国今年1月份银行贷款创新高，请听杨梅的介绍。
中国央行周一宣布，中国银行今年一月达成的贷款总金额达到29000亿元人民币，远远超过了去年12月份的5840亿元， 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法新社评论说，这一新记录超过了分析家此前的预估。虽然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一月份的贷款金额将出现增幅，因为许多家银行都收到新的贷款线，中国的各大银行为了最大程度上追求利润，经常在年初对国有企业以及大型的私营企业发放大量贷款。然而各方今天公布的数据远远超过了业内人士此前的预测。对此，日本金融巨头野村证券集团的分析师赵阳向法新社表示，由于中国当局近期加强了对金融行业的监控，原先通过非正规途径融资的企业被迫走向正规融资渠道。虽然银行贷款的放松显示中国政府保持实体经济稳定的担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中国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条件将越来越困难。凯投宏观集团驻新加坡分析师朱利安·艾文斯·普利查德也向法新社表示，在上个月贷款金额创新高的同时，其他方式的贷款却遭受重挫。比如说，被称为是社会融资的非常规贷款的总金额，一年内降低了6300亿元。艾文斯·普利查德认为，事实上，北京紧缩银根的负面效应已经初步在实体经济中显现。在他看来，在今后的几个月内，中国央行很可能会调整政策。日本野村证券集团的分析师也认为，今年下半年中国央行很可能会调整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
在四个半月的前德国大选中获胜，但是没有能够取得多数议席的联盟党，上个星期三与中间偏左的社民党最终达成大联合政府的组阁协议。现任总理默克尔正准备再做一个四年任期，但是在默克尔政党内部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批评协议当中有关部长位置分配，甚至一些人已经开始准备默克尔的继任问题。不过默克尔星期天在接受德国第二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强调，他要再干四年，而不是在这一任期结束前让位给继任者。他这样表示说，
我不认为我的权威受到了质疑。当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已经管事儿12年的时候，一个政党进行质疑是很正常的。很明显，我不会再担任12年的总理。另外，在选举之前，我就被我的政党指认为是角逐总理职位的候选人，整个总理的任期。我在选民们面前做出了承诺。至于在到期之前放弃联盟党的领导职位，我是反对的，因为我认为这个职位和总理的职位应该是可以同时担任的，这样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如何协助减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之间的分歧。法新社消息，普京周一与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举行了会晤。普京和特朗普在电话会谈当中讨论了中东地区的局势。在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俄罗斯一架客机坠毁导致71人死亡的事件表示慰问。普京随后在莫斯科会见了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重点讨论中东局势。两周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莫斯科，阿巴斯此行旨在继续争取俄罗斯的支持。普京指出，目前的中东局势距我们希望看到的相距甚远。不过，普京重申俄罗斯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而阿巴斯则表示不能接受美国作为以巴和谈唯一的中间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且将美国大使馆搬迁到耶城，使到巴勒斯坦当局强烈不满。奥地利警方在周一表示，奥地利的斯蒂利亚省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至少造成一人丧生，22人受伤。路透社消息，警方在微推特上表示，这起事件下午1时发生在东南部城镇克拉斯多夫，伤者当中有3名儿童。据奥地利国营铁路公司表示，相撞的是一列城市间的客运列车和一列地区的客运列车，有数节车厢出轨，肇事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菲律宾总统府在周一宣布说，在菲律宾与中国双边咨询机制下的第二届南海对话周二将在马尼拉举行，可能会讨论中国在南海岛礁军事化的议题。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罗奎在周一记者会上说，我们现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非争议性的议题和投资及贸易尽快推进，至于争议性的议题比如南海，就双边磋商的基础下进行。菲律宾 律宾的外交部副部长将率领菲律宾代表团出席，而中国方面则将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玄佑率团参与会谈。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金正恩的小妹金宇镇出席平昌冬奥会典礼是一个罕见的事件。她虽然已于周日返回平壤，但在韩国流露的神秘微笑至今耐人寻味。一会儿微笑地跟敌国领袖握手，一会儿下巴高高的翘起。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人一走，引发的议论难以平息。不少观察人士也在谨慎地评估金宇镇的公关效应。金宇镇星期五乘坐一架私家飞机抵达首尔附近的一座机场，飞机上坐着一个朝方代表团。从流露出的照片看，代表团名义最高长官、90岁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表情黯淡，与金宇镇说话时带着一脸尴尬恭敬的表情。金宇镇来到敌国是件不平凡的事，自1953年韩战终结以来，这是金氏家族的第一位人物亲临韩国土地。正因为这样，金宇镇能来韩国本身就有一种魅力，不仅对韩国，对外国媒体都是如此。他的每个细节都被仔细的剖析，从他穿的衣服、他的脸部表情，甚至他的提词都没有放过。金宇镇微笑的姿态似乎冲淡了他的哥哥金正恩不可一世的表情。金正恩下令杀害了姑父，派人在马来西亚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些极其残忍的事件似乎也已遥远。人们知道他下令暂停发射导弹，这似乎给这场冬奥会带来难得的轻松。金宇镇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握手，共同出席南北韩联合组队出场的冬奥开幕式，受到韩国总统文在寅殷勤的接待，投桃报李。他亲手交给对韩朝对话念兹在兹，幼时随父母从朝鲜逃到韩国的文在寅一份金正恩的亲笔邀请函。年轻的金宇镇在冬奥会开幕式上演奏韩国国歌时站起来聆听，受到在场观众的鼓掌。他的微笑，他显得轻松甚至有点潇洒的脸色，给不少韩国人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但是首尔大学一位朝鲜问题专家表示，他不相信金宇镇的微笑。他说他微笑了好多次，但是人们一次也没有看见他微微低头，即使面对韩国总统也是如此。微微副手在韩国及一些东亚国家是表示恭敬，向对方致敬的意思。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金宇镇会变脸，刚才还在微笑，忽然露出傲慢的神色，下巴上翘，一副皇家姿态。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种姿态反映出一种很清楚自己的价值，自以为超于众人之上的心态。开幕式的时候，金宇镇与韩国领袖握手或者就座的时候满脸微笑，文在寅则对对方表现出罕见的尊重，一种很罕见的迎接外国贵宾的姿态。三天之内，他与金宇镇及其代表四次会面。韩国总统府周日为金宇镇代表团设宴送别，那个晚上金宇镇观看了朝鲜乐团的演出，然后开路。周日宴会上，金宇镇祝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快就来访，我原以为许多事可能会很奇怪，会很不相同，可是我亲眼见到许多事相同，差不多一样。金宇镇每个动作每句话都被仔细的推敲，这不仅仅因为朝鲜是一个封闭的帝国，而且因为金正恩的这位年轻的妹妹外界知之甚少，甚至连她的年龄是不是28岁都难以确定。一位脱北者认为金宇镇的表现很轻松平静，一位韩国朝鲜专家也认为金宇镇留下一个积极的印象，他认为朝鲜这次选择了柔性外交还比较成功，甚至金宇镇的题字也被一些书写鉴别专家仔细分析，他们从中发现流露出的是自信与积极的姿态。不过金宇镇并未让所有人信服，不少人就认为他傲慢自以为是。韩国一位政治科学教授均认为他仰着头略略向右倾斜，目光下视，这反映出他自以为比所有人高超。 朝鲜脱北的一名军官分析，在朝鲜金氏政权内部，金宇正一出生就被视为是一个公主，他也就一直自以为是公主。金宇正在韩国露面，也充分显示了他在朝鲜的真正地位。名义上90岁的金永南是代表团团长，但却对金宇正毕恭毕敬。在韩国统一部部长举行的欢迎茶会上，金永南恳请金宇正先与他就坐，不过面对摄影镜头，金宇正请老先生先坐。这一举动其实不同寻常，谁是真正的代表团团长一目了然。金宇正回去了，法新社周一在首尔街头进行的采访显示，许多韩国人的疑心占了上分。一位商人表示，他们韩在发射导弹，就在不久前还进行了核弹试验，现在突然发动了和平攻势，这不可以相信。还有一些人对金宇正引发的媒体效应感到遗憾。韩国反对党批评文在寅总统走得太远，还有人批评说，人们对流氓的要求总是很低，一旦流氓突然行了一个礼，众人就显得受宠若惊。金宇正在韩国的三日行程一路流露着自信，专家指出，他是朝鲜极少的能在金正恩面前自由讲话的人物，他极可能对金正恩做出重大决定以及协调大规模行动方面产生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大。韩国人对金宇正在冬奥会典礼上演奏韩国国歌以及韩国国旗升旗时站起来聆听的细节印象深刻。尽管如此，不少韩国人无法掩饰他们内心的怀疑，他们的感觉是金氏家族是掩盖真相的大师，金宇正可以根据需要做出合适的举止，但这不足以让人们忘记他和他的家族在朝鲜犯下的残酷罪行。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加强打击非法雇佣劳工，这是2月12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法国劳动部长贝尼科星期一提出了16项措施，一边打击企业非法雇佣劳工，以及企业通过借调劳工来进行舞弊。法国世界报进一步指出，新的措施将提高罚款的上限金额，如果有滥用借调员工的现象，企业的业务或者是企业使用的来自国外的服务将被叫停。另外，受到制裁的企业名字将会被公布于众，地方行政长官将会有更大的权力来关闭一个违反法规的公司或者是工地。法国世界报也表示，这些新措施宣布的背景是劳工督察人员近年来进行的劳工检查次数大幅减少。处于重建中的伊拉克城市摩苏尔，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第二版的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居民重新返回到了摩苏尔，但是摩苏尔的老城完全被战斗给摧毁了，百废待兴，一切都有待重建。瑞典书商在中国警察的手中现身，这是2月12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一名同胞被北京绑架，这让欧洲国家甚为担忧。文章写道，失踪了的瑞典籍书商桂明海于2月9号星期五现身了。重新现身的他处于被羁押的状态。中国媒体和香港媒体公布了对他的一个访谈。接受访谈的桂明海身处宁波警察局内。宁波是桂明海的老家。在访谈中，看起来神态似乎轻松的桂明海指责瑞典为政治目的操纵了这一事件。中国媒体则表示，桂明海涉嫌参与有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法国世界报表示，这一指控相当严重，它有可能会让对桂明海的一切领事援助都被推迟。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 桂明海是香港知名的出版中国领导人敏感书籍的五位书商之一。他第一次被绑架是在2015年，后一次是2016年。桂明海曾经出现在中国官方的电视上，指责自己在2003年的时候在宁波的公路上出了车祸，但自己逃避了责任。官方表示，桂明海于2017年10月17号被正式释放，但桂明海的女儿安吉拉很快就对他父亲被释放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桂明海有退化性疾病的症状，需要就医检查。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1月20号，当桂明海在两名瑞典外交官的陪同下去北京的时候，又被中国特工收回去了。桂明海在济南火车站上被十多名便衣人员强行带出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速火车，这让欧洲各国政府震惊。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美国白宫官员在传家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贴身助理、白宫幕僚长秘书罗伯·波特日前遭到两名前妻指控家暴，闪电宣布辞职。外传白宫幕僚长凯利对于波特的家暴事情早已有所耳闻，却包庇他的行为引起各界对白宫的批评。与此同时，白宫负责撰写演讲稿的索伦森也因家暴指控而辞职。再加上特朗普为他们辩护的推文，让这场风波继续延烧。美国之音周一报道指出，特朗普的重要顾问凯利安康维女士星期天接受 CNN 采访时说，非常明确的是，波特在两个前妻提出证据说他在婚姻期间对他们家暴以后决定辞职是正确的做法。波特的工作包括处理总统的文书，帮助总统撰写国情咨文。多个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白宫幕僚长凯利和律师麦克加恩数月前就从 FBI 背景调查过程中知道了相关指控，但没有采取措施解雇波特。但康维否认了这些报道。据悉，波特由于指控无法通过永久性的安全审查，而是依据临时性的安全审查继续工作。康维对 CNN 表示，他不了解 FBI 安全调查的情况，不过他说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两位女士的说法。康维说，当他听说对于波特的指控后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和波特在白宫保持着很好的职业关系。另一位白宫助理讲稿撰写人索伦森也因为前妻的指控暴力倾向而在上周五突然辞职。索伦森坚决否认指控，称他才是被虐待的一方。波特是白宫幕僚长凯利的重要助手。有报道说，凯利告诉特朗普总统他愿意为此辞职，不过康维却说特朗普总统明确地告诉他对于凯利在白宫的表现有充分的信任，并且没有积极寻找另外的人选代替凯利。他还引用特朗普的话说，凯利的工作表现非常好。然而，白宫发言人拉吉沙赫上星期罕见地承认，在处理波特的问题上，我们做得不够好。他说，特朗普总统对于针对妇女暴力问题非常重视。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通过社交媒体为两名被指家暴而去职的白宫成员喊冤。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有些指责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有些指责陈旧，有些刚提出，受到虚假责的人无法恢复 工作和生活都没了，难道现在不再有正当程序了吗？法新社对此分析说，在美国全国讨论如何应对性骚扰之际，白宫处理上述家暴指认的方式饱受批评，不少共和党人眼下更希望特朗普关注美国经济和税改。面对11月中期选举大考，他们希望外界对白宫的评价不再是一片混乱。然而，特朗普10日的推文说明，最新一波去职正搅着白宫鸡犬不宁。美联社则指出，特朗普的回应还凸显他对白宫幕僚长凯利的不满，因为后者未能够及时提醒波特牵涉家暴。美联社还注意到，特朗普的表态与副总统彭斯形成鲜明对比。正在造访韩国的彭斯9日告诉美国媒体说，这届白宫乃至整个美国都绝不容忍家庭暴力。他对相关的责感到震惊，返回华盛顿后他将立即着手解决问题。另外，美国国会众议员女议员民主党人维勒贵兹也谴责说，特朗普对波特的辩护以及凯利都没有对这些指控进一步深究，显示了白宫的男性至上主义。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亚能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RFI 空格 PURE 空格 RADIO。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公布1.5万亿美元基建投资计划，美国总统威胁要对其贸易伙伴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蒂勒森表示重启美朝对话为时过早，日本警告不要被朝鲜外交攻势蒙蔽，中国呼吁珍惜韩朝关系缓和势头。河北廊坊市发生4.3级地震，北京天津均有震感，特朗普普京通电话讨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普京在莫斯科会晤阿巴斯。奥地利火车相撞，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非洲第二届南海对话今天在马尼拉举行。法国摇滚巨星焦尼·阿利代家族展开遗产争夺战。中国今年一月银行贷款创新高。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国际清算银行公布中国影子银行的工作报告，还有方华主持的国际论坛，以及罗拉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全球金融界几个月来日益担忧的是，新一轮的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上周纽约股市狂泻，更加增加了业内人士的危机感。由于连续十多年来的低利率政策，导致全球各国的负债率不断增加，而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最近几年来早已引发观察家们的担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到2017年年中，中国的政府以及地方债务已经达到了 GDP 的 256%， 这不仅超过了新兴市场国家的 190% 的整体水平，也超过了美国的 250%。 上个月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高级顾问刘鹤在会上表示，中国已经为遏制对信贷的大量需求制定了时间表，政府计划在3年内控制债务规模。不过，刘鹤在讲话中并没有对政府的计划做出详细说明，也没有就中国将依据什么判断是否达成目标给出具体的标准。观察家分析指出，刘鹤的讲话意味着中国政府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弱化由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外界注意到中国舆论对是否应该打击影子银行展开了讨论。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个月发表了《影子银行是资金脱实向虚的罪魁祸首》的文章，报道引述银监会主席郭树清的话说，要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击战，并且延续2017年史上最严监管年的政策基调。虽然这篇报道文字从头到尾未出现影子银行这四个字，而新浪财经网上周则发表文章引述经济学家高连奎的话，指出影子银行有其积极作用，不宜一味的打击，指出影子银行是金融行业不同分工中的一环，其存在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产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自诞生以来发展迅速。根据德国银行的最新统计，截止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在过去四年里的增长率达到 46%， 达到21万亿人民币，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10%。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国际清算银行今天公布了一份有关中国影子银行的研究报告，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是第一份由独立研究人员对中国影子银行所做出的全面的研究报告。我们知道国际清算银行是致力于国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合作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30年5月，是世界最早的国际金融组织。报告指出，影子银行的定义根据计算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中国的影子银行的运作同比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的影子银行相对比较简单的多。报告特别梳理了中国影子银行资金流动的三个阶段。报告概括了中国影子银行的几大特点。首先，最大的特点是中国银行在其中占有中心地位，而在其他国家往往涉及的是非银机构。因为银行的积极参与，导致金融机构之间互相联系，这就导致金融风险大增。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将中国的影子银行称为是中国银行的影子。其次，影子银行本身为经济提供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来源。因为中国国有银行往往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私营企业就不得不转向影子银行，而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率往往高于国有企业。最后，影子银行也为中国的公民的储蓄提供投资途径，这是一种理财的方式。不过这种投资方式并没有安全保障，事实上2016年这类投资中就有 80% 既不保本也不保利。报告结论指出，首先必须理清中国影子银行的结构，这对维持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必须强调中国影子银行在中国金融业内的重要角色。最后，中国的影子银行正在不断的发展，一些复杂的金融产品不断出现，显示中国影子银行正在向类似西方国家的影子银行的结构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影子银行的工作报告，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样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国防部最近发布了新版的国防战略报告，这是十年来美国首个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宣布美国要恢复军事竞争优势。新版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忧患，并将中国、俄罗斯列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国防战略是美国三个最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文件之一。去年12月，特朗普已经发表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文件是美国政府总体国家安全态势的指导文件。而国防战略则是以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名义签发，主要描述五角大楼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目标。稍后还将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签发国家军事战略。这份文件将进一步阐述五角大楼如何落实国防战略。 新版的美国国防战略在其非机密概述部分称，中国是使用掠夺性经济来胁迫其邻国，同时在南海地貌实现军事化的战略竞争者。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体系内损害国际秩序以获取利益，同时削弱原则和规则。国防战略指出，现在日益清楚的事实是，中国和俄罗斯想要重塑世界，将世界纳入其权威主义模式的轨道，同时摄取干涉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的权利。关于应对中国的崛起，新国防战略报告中称，中国正通过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动以及掠夺性的经济手段来胁迫其邻国重塑印太地区的秩序，使之对自己更加有利。中国正在持续提升经济和军事力量，并将此上升为全国性的长期战略。它将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项目，并试图在近期内建立印太地区的单方面优势，最终在未来取代美国掌握全球优势。该文件指出，本国防战略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将我们两国两军导向交流和互不侵犯的关系。关于俄罗斯，新国防战略报告中指责俄罗斯颠覆破坏东欧国家，并认为其近年来大力增强核武器库是对美国最显著的挑战。新版的国防战略报告确定五角大楼的目标是支持国家安全战略，做好准备保卫国土，保持在世界上超群的军力，确保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推进国际秩序最有利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远战略竞争是国防部的首要优先，要求更多持续的投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新国防战略举行专题演讲时称，这个战略很适合这个时代。他强调，这是大国较量的回归，同时也要处理当今世界其他威胁。他说，大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焦点。马蒂斯指出，美国面临着像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更多威胁。他强调，美国要以力量来保证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保卫和平，从而给盟友以信心，而这种信心来自确保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军会获得胜利。他也强调了盟友体系和美军与盟友并肩作战的重要性。据美国防务新闻网报道称，负责国防与战略力量发展的美国副国防部长科尔比说，这份文件的核心是将国防部的核心转为确保美国对中俄的优势地位，但他同时表示，这不意味着战略冲突，但这个战略意味着我们认清竞争已经开始的现实，以及强调好篱笆带来好邻居的重要性。他同时说，虽然在文件中的地位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反恐行动，只是我们需要用更低的成本来进行反恐战争。科尔比表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美国相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在削弱，如果不应对，最终会损害美国威慑侵略和胁迫的能力，危及美国与盟国所承诺的自由开放的秩序。这个战略旨在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的进攻行为，阻止他们使用胁迫和威胁来推进他们的目标，损害美国的利益。据透露，新版国防战略着眼于建设更加致命和机敏的美国部队，从后沙漠风暴模式转型，寻求关键能力现代化、创新技术和行动概念，以寻求在所有领域的主导性。战略也要建设无与匹敌的盟友和伙伴族群，将来还要寻求新的伙伴。美军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所以需要新战略，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过去25年一直在研究美国的战法，试图阻止美国最先进的军事优势。所以，美国要反制俄罗斯和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方法。美军联合作战部必须做好准备，竞争威慑，如果必要，战胜对手。经历了紧缩开支的五角大楼再度提出了推进美军现代化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要将其核能力、太空战和网络战能力现代化，同时实现指挥和控制体系现代化，增加新的情报监控侦察能力。马蒂斯在讲话中强调，胜利不属于首先开发某种新科技的国家，而是首先将它更好地整合到系统中，并首先迅速将其融入战法的国家。 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和咄咄逼人的姿态，美国现在需要把精力集中于应对较大规模的常规冲突，推动军力现代化。内部人士表示，五角大楼新的防务重点将推高要求增加国防开支、加强白宫支持的军备建设的呼声。一位了解该文件起草过程的人士表示，这份文件必然超越奥巴马政府国防战略，非常明确地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而对美国构成最大挑战的两个国家是俄罗斯和中国。另一位人士表示，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投入，文件试图让美国的防御建立在更具竞争力的基础上，并补充说，该战略的意图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做了投入，寻求利用对自身有利的非对称战争手段的领域，增强美国的竞争力。专家们警告称，尽管美国拥有优良的军事装备，美国有11艘大型航空母舰，中国仅有2艘航母，但五角大楼越来越容易受到对手专门针对美国发展的特定能力的攻击。前五角大楼官员、现供职于智库兰德公司的奥切曼尼克称，我们可能输掉下一场战争。他去年曾经就美国和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快速进步在美国国会作证。他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在实战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我国军队在后冷战时代从未遇到的。他提到了两国已经造出了数千颗可以打到美国空军基地的高精度远程导弹系统，还有可能威胁美国空中优势的外国战斗机。奥奇曼尼克说，通过网络战和电子战，他们有可能威胁到我们的天基系统，扰乱我们的指挥和控制，这是复杂的现代军事行动的大脑。此前，美国总统提出的预算案要求将防务部门的基础预算提高到6030亿美元，只比2016年提高了 3%， 少于2010年阿富汗战争打得最激烈时的7700亿美元。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数额更大的2018年国防预算为7000亿美元，但这依然受制于5490亿美元的支出上限。作为整体预算协商的一部分，这一上限尚未被解除。但也有一些批评人士表示，发展军备可能会导致军备竞赛，这只会使和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上升。反对扩大军备的全球安全基金会主席齐林乔内表示，中国和俄罗斯要在军事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的军费要比排在后面的10个国家加起来还多，其中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我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的军事力量。他补充说，就算中国可能要建造第3艘航空母舰，也无法与拥有11艘大型航母和9艘较小航母的美国航母舰队相比。齐林乔内表示，俄罗斯人正在研究一些有趣的新武器，但不管是武器的先进程度还是数量，他们都无法赶上我们。北京方面，中国国防部强烈抨击了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称这是一份冷战色彩极浓的报告。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说，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罔顾事实，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他说，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意称霸争霸。他还称，中方在南海部署必要的防卫设施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某些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耀武扬威，横行霸道。还有中国军事评论员认为，所谓长期战略竞争，事实上也是此前美国正式文件对于冷战的正式描述。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新国防战略也可以描述为重启冷战。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西班牙一编舞孟塔沃推出卡门门的舞剧，在巴黎夏约宫国家剧院一直到2月23日进行首演，随后卡门门舞剧开始巡演。孟塔沃这位才华横溢的编舞，给100多年来上演频率最高的比才歌剧卡门注入了新的活力。 歌剧《卡门》故事根据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美貌而性格倔强的吉普赛姑娘烟厂女工卡门让军官豪塞堕入情网，而军官豪塞因为放走了与女工们打架的卡门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卡门又加入了参与走私的行列，随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卡门又爱上了斗牛士埃斯卡米利奥，就在众人为斗牛士胜利欢呼的时候，卡门却死在豪塞的匕首下。该剧由法国作曲家比才谱曲，完成于1874年秋，首先在巴黎喜剧歌剧院上演，但是因为卡门展示的大胆追求自由和爱情与当时的传统不符，卡门歌剧首次上演没有得到巴黎人的支持。作曲家比才也因为卡门歌剧首演失败心碎，年仅37岁的比才同年去世，但是卡门随后在维也纳上演取得巨大成功，几年后卡门在巴黎上演赢得了巴黎人的欢迎。现在卡门是当今世界上上演频率最高的一部歌剧，该歌剧在作曲家比才死后才获得了成功，也成为比才最后一部歌剧。直到现在，该剧中拥有浓郁的西班牙风格的前奏曲《斗牛士进行序曲》和《爱情是一只自由鸟》继续让世人津津乐道。近期在巴黎夏约宫国家剧院上演《卡门》，门西班牙人孟塔沃担任巴黎夏约宫国家剧院的舞蹈总编，他与艾维尔共同创建了盲盒舞团。孟塔沃表示，他从小喜欢《卡门》，他看到的第一位《卡门》是他母亲扮演的，而且自己的祖母也叫《卡门》，他积极参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运动。对于他来说，卡门代表了19世纪法国寻求女性解放的形象。在他的想象中，卡门是雕塑家卡米尔寻求自由的女性的缩影。因此，孟塔沃推出了卡门门舞剧，剧中有嘻哈舞、芭蕾舞、踢踏舞的表演，配上比才谱曲的卡门的主旋律，舞蹈展示了当今社会中如同卡门的女性们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她们不屈服于社会，也展示了女性们的愉悦。舞者们的肢体与大量多媒体的背景素材巧妙合作，表现了斗牛士的欢快节奏，给人们清新的感受。另外，在舞剧的最后，舞者们的独白表现了对女性、移民、难民等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也让该舞剧格外引人关注。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西班牙舞蹈家蒙塔沃编舞的《卡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伊恩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Poupous Octaz 在一伙所演唱的 Resist。
Sur une musique sans art, comme un amour. cela vaut la peine. Si on veut t'aimer, pardonner tes erreurs, c'est pas pour ça qu'on t'aime. Si tu réalises que l'amour n'est pas là, que le soir tu te couches sans aucun rêve en toi,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公布1.1万亿美元基础建设计划，美国总统威胁要对其贸易伙伴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蒂勒森表示重启美朝对话为时过早，日本警告不要对朝鲜外交攻势蒙蔽，中国呼吁珍惜韩朝关系缓和势头。河北廊坊市发生4.3级地震，北京天津均有震感。普京特朗普通话商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普京在莫斯科会晤阿巴斯。奥地利火车相撞，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非中第二届南海对话今天在马尼拉举行，法国摇滚巨星哈里戴家族展开遗产争夺战，中国今年一月银行贷款创新高。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 Charlotte Gainsbourg 所演唱的 Rain and Rain All Hole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